您好，在前面我们讲了旧约和新约中最明显的是天主在历史中借着言语和行动启示自己及对人类的救恩计划，而我们探讨的启示是天主的话，启示是救恩性的历史事件，就是探讨天主在历史中借着言语和行动的启示。这一课我们要由另外两个角度来说明启示。启示既然是一种神圣的经验，也是一些信仰的条文。
神父，为什么说启示既是神圣的经验，也是信仰的条文呢？
启示这个名词在教父时代，甚至在中古时代的神学，往往也包括信者面对启示的时候内在的信仰经验，像感动、光照等等。不过在圣多马斯的智慧里，启示往往也只是启示的对象，也就是启示的真理。尤其是在特里腾大公会议和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中，启示的真理更加受到注意。因此神学界渐渐地偏重用信仰的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内在的信仰经验和客观的信仰条文好像是对立的两个因素，因此在启示的神学反省中也要把这两种因素提出来讨论。下面就让我们先来讨论启示是信者内在的神圣经验。事实上，天主的启示在人内心产生信仰的经验，这是显然的事，否则启示也毫无作用。在宗徒大事录16章里记载保禄在腓立伯讲道时候发生的事，第14节这样说：
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里迪亚，是提亚提拉城卖紫红布的，他一直在听，主开明了他的心，使他接受保禄所讲的话。
有这节经文可以看到，莉迪亚不止聆听保禄的道理，而且很明显的，她的内心产生了信仰的经验，这就是内在的启示。这也是若望福音第6章第44节，耶稣在增饼奇迹时说的：
凡不是派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但是，有些现代神学家受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非常强调启示的神圣经验，结果他们认为所谓的启示就是天主自己出现在信者的宗教意识中，这是内在的神圣经验，直觉到天主的灵在和神秘经验相差无几。就因为他们那么强调神圣的经验，以致认为不同的宗教道理和信仰的条文只是人间的注解，但是启示并不是在那些人间的概念和条文当中。
神父，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局限了启示的内容呢？
是啊，只强调启示是神圣经验是不够的。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天主的启示没有落空的话，就必须在人的理智和意愿中产生信仰经验，正如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10到第11节说的：
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长萌芽，偿还播种者种子，供给吃饭者食粮。同样，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
由此可见，天主的话在信者心中产生信仰的经验，这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信者经验到启示的天主的灵在。不过，如果把启示简化成直接经验天主，同时又排斥了其他任何内容，这是极大的偏差。
神父，偏差在哪里呢？
首先，信者的信仰经验通常是天主借着外在内心的媒介而产生的。其次，天主启示有它的内容，天主借不同的媒介使人经验到启示的内容，而当人接受启示的时候，再用象征性的言语和清晰的概念表达出来。因此，教会中的信仰的条文，它的内容应该是从天主的启示来的。为这个缘故，谁若否认启示有客观的内容，结果必然造成一切的宗教信仰都没有什么区别的错误思想，这也不是所有宗教的信者所能接受的。
神父，您刚才说天主借着不同的媒介使人经验到启示的内容，这一点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天主在历史的进展中借着不同的媒介把自己启示出来，这是显然易见的。比方召叫亚伯郎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又叫梅瑟带领以色列民族出离埃及，以及所有先知的宣告等等的媒介，让人惊艳到天主的启示。因着启示的内容不同，信仰的经验也有所不同，而旧约和新约就是应用了丰富的象征和概念，记录了天主在历史中的启示。今天启示的媒介可能是宣讲者的话或行为，以及信者内心不同的经验。不过，不论过去和今日，外在的媒介和内在的经验应该是连贯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外在的媒介和内心的经验都是在天主圣善的启示行动内，内外互相呼应，在天主内完成启示的工程。
神父，如果太强调内在信仰的经验，会不会造成个人只活在他自己的信仰世界里，而失去信仰的共通性呢？
不错，过分强调启示的神圣经验，往往会忽视教会团体，把信仰看作个人的事。但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的启示，是在教会的信仰中实现、保存并发扬光大。因此，教会内的每一位信友虽然有他个人的信仰经验，但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还要参与并分享团体的信仰经验，使教会成为共同的信仰的团体。
神父，用信仰的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会不会是另一种极端呢？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什么是用信仰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前面我提过，有些现代神学家因为受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非常强调启示的神圣经验，因此他们对那些把启示看成信仰条文的说法往往加以攻击。那么到底什么是信仰条文呢？所谓信仰条文，是在基督宗教中把启示的内容用清晰明确的概念表达出来。比如关于启示中天主圣三的奥籍，用三位一体的条文来表达。还有启示中的基督奥籍，用两性一位的条文来表达奥籍的内涵。甚至教会礼仪中诵念的宗徒信经， 尼采信经和君士坦丁堡两届大公会议的信经都可以说是信仰的条文。
神父，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强调用信仰的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呢？
事实上，在启示论的历史中，强调用信仰的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可以说是从公元16世纪特立腾大公会议才开始的。
为什么特立腾大公会议要如此强调呢？
因为那时基督教兴起，高唱信仰是唯一的，人只靠信仰就可以称义。至于他们所谓的信仰，只是信赖的情愫而已。因此大公会议提出需要用理智来接受信理，来补足他们所说的不足。
那信赖的信和信理的信有什么区别呢？
双方的差别在于信仰的对象，也就是启示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相信赦罪使人诚意的天主就好了，同时还要在理智上接受所有的启示的道理。如果忽略了启示的道理，信仰便不完全。从此以后，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就特别注重用信仰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而渐渐忽略了启示神学中的其他幅度。一直到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信仰宪章中更是标榜信仰的条文。
神父，用信仰的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天主的启示的确有它的内容，如果可以用清晰的概念和条文的方式表达出来，也是好的，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圣经中也早已有信仰条文的记载，甚至于有些神学家进一步认为，天主启示的道理都能够用明晰的概念、清楚的条文来表达出来，连圣经中的真理也能像神学或报道文学的真理一样，清楚明晰地加以陈述。
神父，这样说是不是太绝对了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连自己的感觉或思想都很难用清楚的词句表达出来，有时候别人也不完全了解我的表达，更何况人要用人的语言说出全部的启示内容呢？
你说的没错，人间的语言很难完全表达一个概念，这一点不论是个人生活的经验或是各个学科中为某种概念下定义的时候，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何况天主启示的对象是天主内在的生命，是他的救恩计划，是他对人类的爱和赋予人类永远的生命，这并不是一套有许多条文可以说明的学问。因此，现代神学家对托利腾大公会议以来把天主启示简化成条文的倾向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神父，现代神学家提出了哪些批判呢？
现代神学家认为天主的启示并不是从天上传下来的现成的条文，也不是抽象的理论，同时信仰也不是人用头脑思考的工作，也不是咬文嚼字的背诵条文。
那现代神学家提出的批判是否客观呢？
也许当代的神学家的批判稍嫌过火，不过在天主教中偏重信仰条文的神学家已经渐渐减少，而且几乎绝迹了。
神父，什么才是比较恰当的看法呢？
尽管神学家对信仰条文的表达方式提出批判，指出它的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同意启示具有可以理解和表达的内容。不过由于牵涉到天人之间的奥极以及天主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文字的表达是有它的限制的。换句话说，用条文表达真理，但是条文绝不是真理的全部。同时，条文中所用的言语和概念也会受到时空的限制。比方中世纪表达的条文，今天的人看起来就嫌不足或不当，因此在用条文来表达启示内容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历史的幅度，而时常加以注解。
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用什么方式表达启示的内容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关于天主的启示已经纠正了前人的偏差，而且从大公会议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在这期间教会的牧灵工作者也都随着这个潮流，但是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怎么说呢？
今天年轻的一代虽然不再背诵要理问答，但是对于信仰的内容往往有不知所云的现象，有时连一些基本重要的教理也说不出来。既然不知道自己所信的对象，当然也就说不出重要的道理了。因此信仰生活好像只是宗教情绪而已，这是因为他们在宗教教育方面缺少了学习重要信仰的条文的缘故。因此今天从事牧灵工作的人，一方面必须了解信仰条文的功能，一方面也要补充信仰条文的不足，这样才能够比较完整的来传扬天主的启示。